菲说故事。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《戴高帽子的气象爷爷》，作者熊一平，绘者林家栋，蔚蓝出版。明天我们要一起去阿妈的老家台南玩，有很多想去的地方哎。背包、水壶啊，要穿的衣服啊，还有所有的行李都准备好了，希望明天可以赶快来。妈妈说要注意天气，台南是26到30度，看起来可能有点热，该戴遮阳的帽子，还是明天的雨伞呢？礼拜三如果下雨的话，是不是也该注意一下呢？幸好有天气预报，所以今天就可以知道明天的天气，不用担心带错东西。可是明明是明天的天气，为什么今天就能知道啊？天气预报是未来人送过来的吗？以前的人会说，如果早上的天空是红色的，这天就会下雨。如果太阳下山的天空是红色的，隔天就会是好天气。还有人会用眼睛观察云的形状，用身体感觉风吹来的方向，这些都能够帮助知道隔天的天气哦。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出很详细的天气预报，这都是靠科学的力量，还有许多人的努力。
喂，台南有一座保存了最多台湾气象故事的古迹，而且已经超过100岁了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是个适合出游的好天气，我们全家一起去看看好了。
真是谢谢爸爸的好建议，有这么好的天气，来到这个原台南测候所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这就是以前用来观测天气的场所啊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气象站了吧。这个房子圆圆的，中间还有一座白色的塔，怎么会盖成这种这么特别的形状啊？是不是灯塔呢？
虽然是很像灯塔啦，不过其实是风力塔。从前啊，在这里工作的气象人员会爬到上面去观测风向、风速还有能见度。那个时候附近都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物哦，这是最高的，在台南的台南测候所。就是因为这样哦，测量的时候才不会被干扰啦。
看来阿公很了解这个测候所耶，原来是他跟阿嬷以前都在这里约会啦。再仔细看看，原本以为是圆形的建筑，其实并不是，是18边形耶。当时的建材跟现代不同，盖成这样的外形哦，比较不怕被强风跟地震侵袭。不过，就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，有办法预测未来的天气吗？
从前哦，这里是摆满了机器啦，图表啊、黑板啊，更是满满是。很多人都在这里忙东忙西，1年365天都没有休息啊。
奇怪了，阿公怎么好像都很清楚这里的事情一样哎？
1985年哦，日本人开始统治台湾。他们说要先了解这块土地的天气，用科学的方法观测，才能顺利进行建设啦。于是哦，许多气象专家陆续从日本来到台湾，寻找适合盖测候所的地点。最后决定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澎湖跟恒春建设第一批的测候所，这就是测候所的由来啊。来到台南的时候，专家他们在市区找到一座丘陵，传说这个地方啊是老鹰栖息的地方，名字就叫做旧陵。 鹫就是那个老鹰的意思啦。如果把侧后锁盖在这里，就能在最高的地方观测天气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啦。地点决定了，就要开始盖房子。虽然来自日本的人力不多，南北来往的交通也不方便，可是呢，有台湾本地的建筑师傅帮忙，在1898年，侧后锁就完成了。为了建造坚固的风力塔，专家特别买回国外进口的水泥，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建造屋顶板还有楼板。这在当时候是非常稀有跟昂贵的建材哦。来来来，仔细看一下这个窗台啊、大门啊、阶梯啊，用的是深灰色的石头，这都是从澎湖运过来的玄武岩哦。台北侧后锁比台南侧后锁早2个月完成，造型更高更大，而澎湖侧后锁则是晚了半个月左右完成，外观跟大小几乎跟台南的是一样啦。两栋建筑就像双胞胎，加上台北侧后锁大哥是三兄弟啦。台中恒春和之后的各地的侧后锁就不是这样外形了，比较接近现代的气象站啦。早期的全台湾只有这三座侧后锁是这样的环状外形，是不是很有纪念意义啊？
阿公真的很了解耶。
来来来，我还没说完咧。你们知道侧后锁的一天是怎样的吗？侧后锁的空间配置是照着每天的观测流程分配的。观测室是记录温度、湿度、气压够其他数据的房间，在风力塔观测屏测量到的数据也会送到这里来，才能够提供分析气象最重要的原始资料。预报室是主要的办公室，气象人员在这里会诊、统计测量的数据，为气象预报做准备。所长室是侧后锁的中心啦。收到预报室整理好的资料之后，所长亲自审核，才能够把数据传到台北侧后所。台北侧后所会诊各侧后所的资料之后，送到日本气象台。日本气象台会诊东亚地区各所还有船舶的资料后，会再传给台北侧后所。有了各地的资料之后，才能够画天气图或台风路径图，接着才能做预报哦。地震室啊，是用来测量地震的房间。这边的仪器非常灵敏哦，需要特别设计过的房间啊，让仪器不会被风啊、小动物啊等等的因素干扰。测后锁通常每1到3个小时就做一次定期观测，轮到晚上值班的人就会在值班室休息。你们看这个门少了一节，是因为房间里面原本摆着的榻榻米当作床铺哈，这里才能够躺下来休息啦。通信室负责把观测到的数据发送出去，也要接收其他测后锁的资料。气象人员之间不是用电话或文字沟通，是用特殊的气象电码沟通，是不是很特别啊？风力塔上面也要放各式各样的仪器，还要爬到上面去，是三楼还有屋顶才能够进行观测。有风向标啊、达因风速仪啊、康培斯托克日照计啊、约旦式的日照计啊、鲁滨逊的风速仪啊、风速记录器啊、风向标记录器等等等等的东西。哦，以前哦，没有网路啦，也没电视啦，气象人员哦，要根据预测的结果，在塔顶挂上不同颜色还有形状的旗子，告诉大家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变化。1897年的时候啊，台湾的官方报纸刊登了第一次的天气预报，我们终于可以预知未来的天气了。全世界第一份天气预报是1848年的英国报纸上刊登，过了50年啊，台湾跟上了世界。 每当有新的天气预报的时阵，哦，测候所就会公布出来，大家聚集在测候所门口的布告栏，这个南风温和、晴天、偶有阵雨等等的这种预报，大家都很关注的啦。在风力塔的顶端，每天都会挂上不同的旗子，这种旗子，哦，有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形状啦。远远这样看过来，哦，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，有没有台风。据说在天气好的日子，连安平港那边的船员都可以看到旗子哦。日治时代后期的某一天，战争开始了。为了观测战场的天气，需要更多更多的气象人员。原本只有日本人的这个训练所，开始有台湾学生加入了。战争结束之后，日本人要离开，所长这份重大的责任就交给气象学校的台湾毕业生。日本人离开之后，台湾来了很多说华语、写中文的人，但是台南测候所大部分只会台语跟日语啦。啊，好你嘎仔，临时的所长曾经在中国工作，来得及再回日本前教大家。阿公哦，就是在这个时阵哦，加入台南测候所啦。
原来这里是阿公以前工作的地方哦，难怪你对这里那么熟哎。
丢啦丢啦，虽然哦，测候所里的职员都无同款啦，不过大家都是专业的气象人员，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，观测工作一天都不能暂停，一天都不能休息呢。1970年代以后，台南市出现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建筑物，测候所不再是最高的建筑了，但还是台南天际线不可或缺的风景，也是台南人生活的一部分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科学每天都在进步，附近的大楼越盖越高啦。日治时代盖的测候所开始不太适合观测气象了。不过吼，那拆掉是较可惜啦。这是吼每一位气象人员的回忆，
嘛是阿公的回忆。
大家都很爱惜这座建筑物，外形像是胡椒罐的测候所，不管在日本或台湾，都只剩下台南了啦。如果拆掉，全世界可能再也没有第二座了。现在台南测候所收到全新的任务，不用再帮忙预测未来的天气，而是告诉大家过去的气象故事啦。
小朋友，你喜欢今天戴高帽子的气象爷爷的故事吗？戴起白色帽子的爷爷真的跟测候所有点神似呢。如果哪一天你有机会到达台南市，别忘了也到沿台南测候所去看一看，
说不定还能够遇到戴着高帽子的气象爷爷讲气象故事给你听哦。
如果你对气象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找时间到台南测候所走一走哦。